现在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我们来打开罗马书，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从你自己永恒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个我们人生的智慧，让我们在这自短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生的方向，看见我们人生将来的目标，也看见你为整个世界所定的旨意。我们将今天早晨的学习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就对我们说话。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在这边分析，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在这边学习，主啊，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你自己圣灵的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但是主，我们相信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就让我们有智慧来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来解开。虽然这些话语当中有好些艰深的地方，有好些难懂的地方，让我们能够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而是按着主你那永恒的圣灵当中你所向我们启示的那个方法去解释，好叫主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说的完全，能够说的切合我们的需要，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负担，能够按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去对别人来传说，来传讲你那奥秘，传讲你那智慧。主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将这一卷又深奥、又浅显的书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为的是叫我们人人都能够明白，人人都能够去诵读，而且人人都能够去传扬。我们就求主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学了主，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学了我们也能够来做你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早安。今天我帮各位做了一个功课，就是归纳法查经。因为我发现我们最好能够比较循序渐进了、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这个整个我们要读罗马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读其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一个方法我们把它示范出来，我们先做一个示范，然后呢，我们就说以后我们大家在读其他的章节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能够有一个 format 可以 follow。那我这样子写并不是标准答案，只是说，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东西把它写下来，当然写的一定不完整啊，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做过示范，如果我这样子做，然后在课堂上里面让大家这样子集思广益哦，这样子其实可以写的比我自己写的更完整，那个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何况我们这么多人。但是我只是说，就是说希望说我这样子，等于说是一个抛砖引玉，然后我们目标就将来我会发给大家一个空白的，里面就只有这样子一个表，然后观察解释应用，然后大家就能够把里面的东西这样填进去，这个是目标。那可能将来我下一次的时候我就发给大家没有这个表的，下一次我就再发给大家没有观察的，这样子让大家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把这个空给填进去。那我们第一次我们发的那个作业是整个书信的一个大纲。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刺激我们能够去把罗马书这卷书把它从头到尾把它读一次，从头到尾读一次很重要，因为我们不管说我们在解罗马书里面哪一段的时候，我们的脑筋里面一定要有上下文的观念。那上下文有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 immediate context， 就是 immediate， 就是它这个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在讲什么，后面在讲什么。第二就是说这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这也是一个上下文。第三个当然就是整本圣经了、那个是也是一个上下文。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上下文的观念。那怎么建立这个上下文的观念呢？就是把它读一遍。但是读一遍的时候我们又不希望说读一遍然后就整个脑筋一片空白这样读一遍。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从这当中抓一些重点出来，所以我们有那个标题。那当然呢，这个写这个纲目啊，写这个标题啊，什么 什么段题、主题、部题啊，这些东西写起来的时候，刚开始会有一点困难，就是我读起来好像每一段都觉得好像一模一样嘛，所以我就需要，哎，是那个是我的设计，
是的，
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像需要说那个把一些其中一些重点抓出来。那先抓什么呢？我们这里我们就来看了。如果说我要去读罗马书整卷书，那我要从这当中，我第一个我要抓的就是要字，就是一些关键字。那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介绍过，就是用一本空白的圣经，然后把关键字画下来。那关键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你在第一章看到的字，哎，你在第二章、第三章，它一直不断的去重复，那你就知道那有一点关键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要回到第一章来，然后把那个字把它这样子highlight 下来。所以理论上啊，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找关键字，然后写章标题，然后写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一本白白的那一本圣经呢，会已经是面目全非哦，上面充满了各样的这个各种颜色啊，然后线条啊，这样子连来连去啊，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当然现在很难，就是看整卷罗马书，然后我们把关键字抓出来，因为我们除非说我们看很多遍很多遍，那我们现在就试试看说，我们现在就试试看说，从罗马书第一章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范围。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七节。而念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有哪些字它是好像一直在重复的。好，我们一起来念。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之上所应许的，叫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我们再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啊，那我们念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字是不断的重复的，就是什么？福音，对，就是福音。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头基本上它的有一个主题就是福音，那这可以说是罗马书的引言哦。那福音它就要介绍福音，那第一个它就会讲到说，它一定会跟我们讲福音是什么啊？那福音是什么啊？后面就讲到福音是什么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福音干什么啊？那福音是做什么用的啊？ 第三，我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啊？所以像这些问题，就是保罗他在试图他在这一段经文上面他所介绍，整个第一章他就围绕福音。那我们要把它分题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保罗他这一段是在讲福音的什么？那一段是在讲福音的什么？上次佳慧有稍微提一下，一到六节是保罗跟福音的关系，第七到十七节是保罗跟传福音的关系，然后第十八节以后呢，才是讲到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叫做罪。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要从七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要来查保罗他这一段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说，那上文是在讲保罗跟福音，那下文呢是在讲这个人类的罪，那中间这一段呢，我们大致知道说保罗跟传福音，但是呢，保罗跟传福音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然后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我建议大家在分段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小段两节三节，我们就可以分一个段了。所以像我这里，我就是第七节，我本身第七节我就一个段了第八节到第十节，我又是一个段，然后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实际上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呢比较长，那我就把它两节两节的分段。所以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不会说一下子我就想要一口就把，我就不会说一下子我就想要把整段的意思在讲什么，我一下子从这么多句当中我要把它归纳，说实在是很困难的。这么七到十七节，总共十一节的这个结束，我要把它这整个，我说这十一节当中保罗哔哔叭叭讲这么多，我要把它讲出一个中心的意思，我这样抽出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如果说我要找两节，我要从两节当中我要找这个意思，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我可以很容易的归纳说，第七节在讲什么，然后甚至一节两节，那我这个我可以比较容易归纳，像第七节很明显他就在问安嘛，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他就在问安，所以我就很容易，我就从第七节他讲什么，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愿恩惠平安，对不对？他就是这一个好像刚开始那个写信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问安，所以我就很容易知道这一节或者这两节在讲些什么东西。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那我就说那这几节当中好像这几段之间都有关系的，像第十四到十七，以十四到我怎么写十六，应该十四到十七哈，十四到十七的这几节当中呢，我就十四十五，就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之间，好像这整个我又可以把它这样分成一个大段，这样子呢，我这样子从这个小而大，这样子往上这样子归纳哈，这样子我就比较容易知道那这一大段在讲什么。所以这种方法我们就叫做归纳法查经，它就是说我是从很多点重点，然后我就把它这样子把它这些重点合并到最后我得到一个主要的重点，那这个方法我们叫归纳法。那这个方法的目的就是说，到底圣经在对我讲什么，我就很容易说从圣经当中我了解到这一段圣经到底在对我讲什么，而不是我自己本身已经有一个对这一段圣经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再把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套进去。我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说，我可以从这圣经当中这样每一句每一句，然后每一段每一段，我这样子把它归纳出来，然后到最后我知道说，那这一大段对我在讲什么，原来这一大段对我在讲的一件事情，对我的一个教训，就是传福音的教训。保罗传福音他就是这么传的，那我传福音了之后，我的心智或者说我的态度就是这样传的，那这个方法我叫归纳法查经。所以这个表格的这一边呢，就是告诉我说我怎么样的去做归纳，那表格的右边呢是说，当我读到有一些句子比较难的时候，那上次例如说上次佳慧他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整个就是一个没有句号的一整句，那他讲到说耶稣是神，什么论从肉体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然后按着圣灵来说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神的儿子，这样子他这样子一大段，那我怎么样子把他知道这一段这这这 非常长期的一句，他在讲什么？同样的，今天我们这里也是有这个十六节第十七节，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一节里面呢，我就把它拆开。我把它拆开的时候，我可以说，哎，我不以福音为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第二句呢，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光是这两句，我就可以说，哎，那这个大能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哦，那我就把这个，我就发现，哦，原来他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这个大能呢，就是讲到福音的大能，不是别的大能，所以这个大能跟这个福音，我就把它并排。然后呢，这个大能本身它又有什么内容呢？他说，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大能的目的就是要救一切的人，但是要相信的人啊。然后相信的人是哪些人呢？哦，下面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就把这个犹太人、希利尼人，我再把它这样子并排的这样排。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句子的结构，我就知道，我就比较知道啊，这一句到底在讲什么。因为我如果说我，按照刚才我那个分那个主题的那个方法的话，我对于比较复杂的句子，我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如果能够把这个句子，我再把它拆开来，那这个时候这一句到底在讲什么？哦，原来这一句是在讲这个福音的大能。他整个他说要福音要救，要传给什么犹太信，都是在讲那个福音很有能力啊，那个福音可以救一切相信。这个人他不管是他怎么罪大恶极，怎么败坏到极点，他这个福音就是有能力把他那个救。把他救出来，哦，原来这一段是在跟我是他的主要的意思在讲福音的大能啊，哦，我把它拆开来之后，然后我再把它这样子，哎，这样子分析一下，它的结构就出来了。那这个是我在右边这个表的右边我做的一件事情。好了，那整个归纳法查经，接下这个我把这个句子我把它分析出来之后呢，接下来我就可以看着这个。句子呢，看着这一段圣经呢，我来提问题。那提问题当然也是另外一个归纳法查经的时候我们只要做的事情。我们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嘛，我们主要就是了解这段圣经对我讲什么嘛。那了解之前呢，为什么要问问题呢？哦，为什么要问一大堆问题？为什么我要提出一大堆问题，然后好像让我变得本来没有问题的都变成有问题了？为什么要提问题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呢？对了，其实我如果能够问出一个问题来，大概50%的答案我都有了。50%以上，就是说我如果能够提出一个问题的话，大概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大概有50%的答案了。那另外50%就是说我要去默想啊，我要去翻圣经啊，或者我要去找参考书啊。但是我如果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已经解答了大部分的问题，所以。我提出问题的目的呢，就是说希望说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了解到，诶，这个罗马书这个这样子保罗这样讲下来啊，我不是读起来的时候我是脑子里面一片空白的，我就是哦，原来这里面是有问题，是有我不了解的地方，但是我不了解一样我能够把它很具体的把它写下来。所以归纳法查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问题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呢，叫做观察型的问题。观察型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直接的，我马上就看到 what is this， 就是它主要是一个 what， 我这个它到底在对我讲什么？哦，那一般来讲，这个有一些圣经呢，我们比较容易找到这个 what 的问题，例如说创世纪神创造那个六天创造。那我们马上就一大堆问题，这个六天是指多长啊？然后那个第一天创造有光啊，没有太阳哪里来的光啊？哦，这个很快的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一看我们就看到问题了。但是像罗马书这里， 观察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所谓的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仔细观察，我们才看得到他的问题。问题还是在，因为问题就是说我在读这一段，马上我脑子里面闪过去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我相信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稍微的那个叫什么集思广益的话，我们绝对可以找到更多的问题哦。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好，我就随便做一个示范，第八节到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在感恩主下，我是时候的神，因怎样怎样辅助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造成中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好，有没有什么问题你马上可以问出来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八节，大家看到第八节，马上都不用，这个不是说你好像要深入去思考，这个观察题，就是我一看到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你们信德传遍天下。这一句你看的时候有什么问题 ？What is 什么东西？随便，有没有？哎，对啊，你马上就这个信德是什么东西啊？哦，然后再来呢？然后呢？没关系，如果第八节没有，第九节呢？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第九节有什么？哎，对啊，什么是福音嘛？哦，这个福音一直重复，什么是福音？哎，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我们读这一段，如果说我读了半天，我不知道什么叫福音，那这个我等于说没有读到。然后呢，第十节有没有什么问题？旨意，对啦。对，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哦，这个旨意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我觉得很好，就是说我自己有好几次我这样子做示范，我发现说，哎，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别人没想到的，我想到，但是有很多东西，更多东西是我想到，我没有想到的，哎，别人都想到了，所以这是观察的好处，就是说。我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一题的答案，但是我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列出来。那这些东西列出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去要比较仔细的去注意了。或者说我不能很多东西我不能马上得到答案的，那我就要那个在别的地方或者去找参考书。但是很多东西，哎，我稍微去看那个新译本啊，或者去看那个什么英文圣经，哎，我马上就可以找到。哦，原来刚才讲那个信德哈，在新译本里面翻作什么？就是信心了、啊。所以就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只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它翻译的一个信德。当然呢，我们又要进一步那个信心到底是什么哈？那福音的话就比较需要解释了，因为我们讲到说是整段都是在讲福音嘛，所以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比较深入的去了解。然后第十节这个神的旨意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哎，他怎么是他这个神，他这里讲神的旨意能够让他去是神永恒的旨意吗？还是神对保罗他自己的一个旨意啊？就是保罗他个人的领受，还是说这个神对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教训，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个旨意啊，所以像这些问题，我们提出来之后，我们可能马上就可以有一些答案。这些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观察性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些是比较属于 what。接下来一个类型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why 哦，这个 why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要这样子写？那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面来读哈，我们从 11节念到第13节，好，来，请。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今仍行，这用中，实际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好，所以这一段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有一些比较，可以说比较不知道他为什么的问题了。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第十一节，对啊，你这个属灵的恩赐你怎么分呢、啊？是不是他那个他有什么一并祷告的恩赐啊？然后他按手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可以得到。哦，这个问题不错哈、啊。然后还有嘞，啊？什么？我没听清楚。果子，得些果子啊，在你们当中得些果子。对啊，这个果子哈、啊，他这个果子到底是在讲什么？到底是他传福音，然后有人相信叫果子呢？还是说，他去讲了一篇啊？
我看错了，你现在在讲。
哦，没关系，你看到你就可以提出来。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就不需要太计较说在哪里哦。还有什么问题？对，这果子也是一个问题，对，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在其余的外邦人，对，这些外邦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在那个罗马的教会是已经本来就是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教会。那保罗他在这里他写的这个外邦人，外邦人到底是指什么样子的人呢？到底是指非犹太人，他们叫外邦人嘛？哦，犹太人他们称非犹太人叫外邦人。这里的外邦人到底是不是指那一种外邦人？因为罗马的教会本来已经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那是外邦人到底又是指哪一类的人呢？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好，再来，化外人就是在哪里？哦，第十四节，好，第十四节。哦不，你进步了。我们在讲11到13，对，不过化外人，对，没错、啊、那个希利尼人化外人，这也是需要解释的、哦、因为这个，对啊，那个本来我们说已经有犹太人外邦人，那化怎么又有一种人叫做化外人呢、啊、那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想那个因为时间有限，那我把可以说是这个我自己列出来的都列在这里，目的就是说，希望说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我们是要这样子的，提出问题来，那问题是有这个观察解释，然后好了，那观察了解释了，那观察当然我们最后我们要把答案写上去啊，不是说只是题目问题提出来啊。所以问题提出来，然后答案还要找出来，这样子我们才算是做完这个观察的功课。观察做完了之后，我们做解释，也是问题提出来，然后答案找出来。简单来讲，这属灵的恩赐就是可以说是保罗他这个他自己传道当中呢，他从神所领受的这些不管是他所领受的启示啊，或者在圣经上面启示，或者是他这些行异能的这些恩赐啊，他都希望说能够跟罗马教会来分享。那这个是保罗他在这里写这属灵的恩赐。那得一些果子呢，主要是福音的果子，就是说好像犹太人他们的那个罗马教会在那边传福音，传了一阵子了，那保罗去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些果子给收起来。外邦人呢，就是讲到这些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对象呢就是非犹太人，所以外邦人的确就是讲到 保罗他在其余的外邦人呢、啊，这其余的外邦人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以外的地方呢，在例如说他在以弗所啊，在这些希腊半岛啊这些地方，他跟这些外邦他跟外邦人来传福音，那就在其余的这些外邦人当中，他也能够好像他在其余的外邦人当中的那些工作一样，他也能够到罗马去做。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解释，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应用，就说这段经文好，我知道了保罗他要讲什么，最后呢，我就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保罗当时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有这些教训，那么今天这些教训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原则，然后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去应用，这当中又有一些分别了。例如说你罗马书你读到后面，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怎么样，人人都要顺服嘛，哦，所以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没有问题吧？所以上面掌权的是总统，那总统发布什么行政命令，那我们都要顺服哦。那个加州政府说你开车不能超过多少迈，你就必须要顺服嘛。哦，这是因为他们也是代表神来执行这个旨意的。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我在查罗马书的时候，在1990年，那刚好我在教罗马书的主日学。然后呢，那个时候1989年6月4号发生了一件事情嘛，然后那个六四，然后1990年我就在教罗马书，他就教到了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应该顺服。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这一段的问题我们就发下去，哎，那个拉达你今天解答这个问题，就是你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个课堂上呢，我们就大家来讨论。结果那个在上掌权那个问题，我刚好发到一对，不是一对啊，就是几个大陆学生的那个手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讲，太过分了，这个绝对不可以接受，真的。所以是的，没有错，那个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或应用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时候，它有一个，当我们不在那个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到那个情况之下，真的是，真的是我们要应用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真的知道说这个原则怎么样子应用，它是给我们一个原则，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应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命令。好，那我们因为不再讨论那一段了，所以我只能够蜻蜓点水，这个点到这里。那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第十七节。哦，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在讲这一段之前，我要先请问，我刚刚讲这个归纳法查经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下次呢？
就你刚才说，像你前面举的例子是一个是外外
吧？
那是不是每一段里面都包括了这两个，还是只是这样？
不是，每一次，对你都应该有一些题目是，就是说有一些问题是观察的，有一些问题是坏的，有一些问题是解释的，那有一些问题是应用的，但是顺序呢，一定是我先从观察的。然后再从观察当中我找到解释的，然后再从解释当中我找到应用的。好，很好，对。还有没有？好，没有，那我们就正式的我们要来解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第十七节。第十六节这里是可以说是罗马书整个罗马书引言部分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我等到讲到 神的义的时候，我再把它，我再回来讲。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第十六节，我们从结构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能这一个字，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那大能在圣经当中，我们讲到这个东西很有能力的时候，通常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什么？很有能力，这个是什么 power， 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都没有被祷告过，圣灵嘛，圣灵，我们通常在讲这个 power 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指的圣灵而言的。那有没有圣灵来了，你就被击倒了，就是、躺在地下发抖两个小时都起不来啊。那power 来的时候，这通常是在讲圣灵的能力，通常是在讲神借着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dunamis， 也就是说这个字它是一个，它的字根哦，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炸药那个 dynamite 那个东西的字根哦，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那爆炸性的力量。那这个东西通常，这个字通常在形容圣灵哦，例如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哦，这个从天上好像有大响声，然后这些人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什么有风有火这样子，一个很大很大的能力，叫人在这里就说就3000人就马上就悔改信主哦。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大能，保罗在这里借用这个大能来讲到福音，他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那这个能力到底有多大？他这个爆炸性的这个能力到底他是大在什么地方啊？这里我们讲到说，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其实我们如果看这个新译本的话，是讲到什么？要救一切，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哦。所以他在讲说这个福音哦，这一句意思是这样，他说。他要救人，他要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救。然后呢，是，然后后面是相信的来形容这个人。我们如果说把他刚刚那个结构的话，我们就发现说，他要救所有相信的人，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这个相信，那么福音就能够去救他。这个人有信心，福音就能够去救他。不管这个人他是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他是沉醉在，你沉沦在什么样子的地位当中，在人看起来好像已经是根本就是无药可救了，他是多么罪大恶极，或者是说他是多么深陷在一些迷惑当中，福音的大能都可以叫这个人得救。这个是福音哦。然后呢，讲到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先一个后的关系，这个先后的关系呢，跟我们刚才在第十四节那里讲到的那个第十四节那里也有讲到希腊人，那个是不一样的。第十四节讲到无论是希腊人，是化外人，是聪明人，是愚拙人，那里讲到的是这个世界上面的四种人。希腊人他是有文化的人，化外人呢他是没有文化的人哦。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当中呢，希腊人就是指受过希腊文化那些影响的人，那是当时在罗马世界可以说是罗马世界统治的这个地方。那化外人呢，就是当时罗马世界所不能够去征服的地方，那些人呢并不见得是笨人，但是那些人就是罗马人，他们军队打不到的地方，包括有一些北欧有一些地方，他们的这些人他们身材魁梧，对不对？罗马人要去打的时候就是打不过他们了、啊、所以这些罗马人他们就称之为化外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没有受到罗马人当时那个希腊文化的影响。那福音呢，他就说福音他是要去接触这一些不同的人群，那是讲到福音的对象，或者说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的那个普世性的一些，不管是哪一类的人。那这里讲到是的这个犹太人、希利尼人呢， 这个是一个时间上面的顺序。我们在整个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强调这个犹太人，先犹太人后希利尼人。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是特别讲到神的什么，有什么东西神是先给犹太人，然后再给希利尼人的，神的救恩，也就是这本圣经呢。圣经前面是用什么写的？现在旧约是用什么写的？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是给犹太人的，哦，犹太人他们看希伯来文。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对，所以新约呢就是对那些这些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来写的。所以这个是讲到神启示的这个顺序，或者救恩的这个顺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个是讲到这个福音，他在拯救的时候，他先从神自己的犹太人当中起手。所以整个保罗罗马书这里，他所贯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你到第四章到第五章，你会读到亚伯拉罕。你说神在新约当中他拯救他子民，干嘛你在提到这些旧约的这个亚伯拉罕去了？原来神的救恩的计划的确是先临到犹太人，借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榜样，让犹太人能够学习亚伯拉罕。这个是整个在第四章那里你就看到说，神赐给犹太人不是赐给他们一个律法，不是赐给他们一个割礼，乃是赐给他们一个信心，让他们能够照着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的去相信上帝。然后他们有割礼有律法，但是他们能够在这些之前，亚伯拉罕他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呢，是犹太人他们所本来就有的，也是神为了要救犹太人，他给亚伯拉罕的，让所有凡是只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才是神的子民。哦，这个是神从亚伯拉罕他所要赐给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恩典。那么先是临到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当这个福音呢，他是临到了犹太人之后，然后犹太人他们没有去这个没有去那个相信福音，他们拒绝福音，他们甚至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这样子的事情，福音就临到外邦人了，福音就福音这个时候福音的对象才是其他的人。所以神他在这里，他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表明说神他把这整个救恩，或是整个对人类这个救恩的计划，先从亚伯拉罕那边开始，然后呢再让整个这些外面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然后呢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就是福音它能够拯救所有的，从只要按着亚伯拉罕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方法我们去得救的，那个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这个是保罗他在第十六节这边主要告诉我们说，福音它的能力有如此的大，以至于说能够让人得救。那么为什么他在第十六节上面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这个我们要从第十七节来看。第十七节讲到神的义，这个是讲到福音这里有一个福音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本身他是公义的。另外一点，福音也表明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就是什么？神是公正的，他才是公义的。如果神他能够随便的说，这个人他虽然是生活行为很不检点，虽然他很败坏，但是神说好了，我爱你，我就让你得救。那这样表明说神他没有按照他的公义来判断，因为神判断人，他必须要这个人他的生活没有按照神的标准，那这个人就不能够得救。这个是神的义，这个神的义他必须要是这个非常绝对的，他才能够表明是神是公义的。因为神的义本就是说神本身他是公义的，他有这样子一个公义的。特质，所以呢，人在神的面前，人必须要有神这个公义的特质，人才能够被神所认可，否则的话呢，他就是不合格的。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了，那这里就讲到一个矛盾了。 神的义怎么能够在这福音上显明？如果是神的爱在这个福音上显明，那我可以接受神能够让犹太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人，不管他生活行为怎么样，他只要借着信，他就可以得到，他就可以得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神的爱，神爱我们，这个东西我可以接受。但神的义，这是一件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用我们人的思维逻辑去了解的事情。但是福音呢，却是要显明神的义。那么这个神的义要怎么显明呢？原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神的义呢，就要与耶稣基督来发生关联。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嘛？耶稣基督是神嘛？所以我们讲到神的义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道德，它是一个 person， 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义。那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说，那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子彰显神的义呢？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的公义。我们讲到神的公义，不是说神比较人比较败坏，然后耶稣基督的行为比较好，不是用这样比较的，而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那个义，他本身就是那个义的那个主体，他本身他就有那个主体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公义。那么如果说你要讲出公义的话，你必须要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他教给你的，这个才是义。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教给你的，这个就不算作义，这个叫做主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才从他而来的，他给你这个东西，他才算作义。神的义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是借着什么方法给我们呢？对，他就借着十字架，是借着他被钉十字架。好了，我们回到前面十六节那里，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就是讲到十字架。他是讲到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是很羞耻哈，十字架是很羞耻的。所以，当我们在相信福音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是在相信一件很羞，或者说我们在相信一件世人所认为很羞耻的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们相信的人呢，如果他是骑着白马，然后统治这个世界，然后冠膝跪拜，冠口称颂，那这个呢，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很荣耀的，那我应该以福音为我的荣耀才对。那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就是说我这个福音呢，在所有的人来讲呢，它是一件羞耻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对一个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讲，或者说对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他是赤身露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被用那个当时那个犯人那个最大恶极的犯人的那一种方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说钉在十字架上，表示说他好像是那个一个好像中国人的那个叫做什么，反正那种酷刑呢，什么把他肉挖下来，一块一块挖下来，凌迟啊，凌迟哈，都凌迟这样子，一块一块肉挖下来，然后。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人可以去，人呢就在那里可以对他吐口水啊，可以骂他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羞耻的记号。保罗当他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就是说当他去敬拜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位耶稣基督人以为羞耻的记号就成为他的荣耀。所以十字架永是我的什么？永是我的荣耀。本来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耻的记号，但是因为十字架上面所钉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我去接近那个十字架，当我去拥抱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得到了是那个义，神的义。那么我的罪呢？我的罪归给耶稣， 我的罪归给耶稣，也就是我所有的羞耻原来都归到那个羞耻的记号上面，然后耶稣基督所有的义他就赐给我。所以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神的义要怎么显明，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义给我那个义，然后呢我所有的这些罪我要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我钉死。所以这是一个交换，所以这是一个交换。马丁路德说这个是一个 wonderful exchange， 就是说我把我所有的不好的东西我把它交给耶稣，而耶稣基督把所有那个好的东西要交给我，那这个时候呢我才能够在神的眼中我能够符合神公义的标准，否则的话神的义不能够在这个十字架，不能够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神的义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让我逃掉我那个罪的这个后果。整个第十八节以后，我们就开始讲到人的罪，我们就开始讲到世人都犯的罪哦，不管是外邦人不那个犹太人之外的人都犯了罪。然后第二章呢就讲到所有的犹太人也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哦。然后第三章后面就归纳说，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都有这个罪的这个问题，罪的瑕疵，罪的捆绑。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十字架，清泉事工，就是。所以我们需要十字架啊、哦，然后能够把我所有的罪都在十字架上面解决。好、哦，这个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要显明出来，否则的话呢，这个神的义就不能够显明出来了。然后这个义呢，后面讲到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记不记得我在那个救恩论的时候，我讲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我今天要有另外一个讲法。因为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老师他说，这个学神学的人跟学这个圣经的人是两种不同的脑袋啊。那个这两种人是基本上他们的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学神学的人他是把所有这个圣经的教训都把它归纳起来了，然后呢他就有一个总原则，然后他在解释任何圣经的时候，他就是用那个原则来解释。那学圣经的人呢，他是读这一段圣经，然后他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对我说话。所以呢，这是黄颖航老师讲，因为黄颖航老师但有些人认识，他曾经在我们当中聚会，这是他讲，那他自己本身是学神学的，所以那个他教我们这些东西啊。那讲到神那个叫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如果说我是从圣经的观点，我要怎么解释呢？我要从圣经的观点，我要怎么解释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这前面它有一个从本于啊、哦，那我们就要稍微看本于是什么？那从英文上来看，我们就 from faith to faith， 它就是一个从然后到，那。这个从与道之间呢，这个信，这个信心可以说是从什么地方，然后到什么地方，所以它这本身它是讲到说，这个信心呢是本身是一个必要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如果你要我讲白话一点，如果你要得救的话，你除了信心之外，你只有信心，除了信心之外还是信心，你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它本身它是一个强调的句子哦。我如果说我对你说，除了信心之外还是信心，就是说我不能够说再把别的东西加进来，除了信心还是信心，就是说只有这一个方法，这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这福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这个原来保罗他还讲的福音是什么。原来保罗他还讲的这个福音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因信怎么样称义的道理，这就是福音。我们如果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呃第 七节这里，我们发现罗马教会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成熟的教会，不是一个 baby Christian 的教会。保罗他要到罗马去，他不是去对一群还没有那个对福音真理不清不楚的人，然后去对他们讲基要真理。如果他要去讲基要真理的话，他不会写罗马博大，不用写一本博大精深的罗马书，他应该讲一些比较。讲一些比较基要的东西哦。但是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或者说他可能是写格林多前书啊，去骂一顿。但是保罗他写的是罗马书，就是说罗马这个教会需要福音，这些基督徒都已经很厉害了，都已经很成熟了，都已经在服事上面很有长进了。保罗说你们需要福音，这个是保罗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所以福音没错，福音是对着那个。叫做前面福音是对着不相信的人讲的，不相信的人是我们对他去传福音，我们把福音的真理交给他，让他能够从不信到信，这个是一个本于信。但是呢，本于信以至于信，就主要是说，当他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难道他就能够远离他的信心吗？然后他就能够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吗？本于信以至于信是告诉我们说。还是靠着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求我们这个不信的朋友说，你要信啊，你要信啊，你要信啊。然后他信了以后，你要告诉他什么呢？你还是告诉他你要信啊，你要信啊。这是整个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整个基督徒整个属灵的过程，就是在一个从本于信以至于信的一条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这个信心，从一个本来刚刚得救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信心，一直到最后我们一个成全的一个信心，能够让整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它本身它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说好的，我把我所有的罪归给耶稣了，耶稣把所有的好处归给我了，这只是一个地位上面的一个调整。我的生活行为，我还是需要有那个还是需要有这个称义的这个品质，还是需要有这个神的义的这个品质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要靠什么呢？这个是要靠信心。所以因信称义，不但是因信我能够得到那个义的这个地位，我地位上面我得救了，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我能够得到那个生命的品质。好了，我想打中了，我只能够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你要解释从神学的上面，
从神学的上面呢，大家都忘记了。从神学的上面呢，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讲到说神有这么一个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个前面这个信呢是信实，就是说神的信实。那以至于信呢，就是说我们人有这么一个信心，我们是从神的信实，神的这个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我们信心是因为神是信实，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才能够相信。如果我们的神他今天是朝令夕改的话，那么这个神我就不能够相信，我没有办法信了，我的信心没有地方去挂了。所以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么一个信心，我之所以有我的信心，是因为我的神他是信实的，所以我的信心基本上我自己没有办法说我要信，没有办法。除非说我的神是信实的，我能够将我的信心挂在神的那个信实上面，我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相信。这个是神学上面的解释。好了，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对我们发出亮光来。我们也求主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你就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得着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感谢你今天能够借着这个福音的本身，能够来给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给我们一些激励，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靠着这个福音，也就是让我们的一生当中一生之久，我们不但信福音，而且我们拥抱福音，而且我们以福音为我们这个生命的目标，让我们追求福音，我们寻求我们也喜爱福音，我们也传福音。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